玉剑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到窗前，抱着胳膊陷入了沉思。他对自己家的势力格局是有深刻了解的，如果小表姨真的认准了要帮郝龙涛，听他的意思，他还确实就是认准了。其实都不用自己点头，他一句话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给男人设置的障碍一笔勾销。总之自己是很难再明着欺负人了。玉倩，冯云走到女孩的身后，我知道你对他还有感情，让你做这样的决定确实挺难的。可是玉倩笑着转过了身，我哪还对他有感情呀，跟他过不去就是要教训教训他，他敢骗我当然不能让他那么容易就脱身了。不过现在治也治了这么久了，你也帮我做过他了，既然你想要他，我不再找他麻烦就是了。真的，风云知道外甥女儿的性格就是喜怒无常，但像今天这种巨大的转变还是第一次，一时让人难以相信。怎么了？这话能骗你啊？玉倩拉着仍旧处于惊讶状态中的小表姨，来吧，咱们去外面找个饭馆，为了等你一起啊，我也没吃饭呢。啊，风衣傻乎乎的就被女孩拉了出去。小倩那么容易就答应了？第二天下午，冯琪和堂妹在一家饭店的咖啡厅里碰面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不过既然她答应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看看情况吧。冯琪用手指沿着咖啡杯的边缘画着圈儿。跟我说说吧，我跟他的事儿。风云把跟郝龙涛化敌为友的过程又跟姐姐说了一遍。你跟他好了？风杰低着头，脸上的表情和那天约未来女婿，现在是未来妹夫，出来喝早茶时的一样。你想听具体过程吗？风云把双臂架在桌子上，两手托着下巴，笑眯眯地望着对方，一脸的调皮。他也就是在这个对待自己像对待女儿的姐姐面前，才会显出这种纯真的表情。我没逼你，你想说就说吧，不想说就不说。我告诉你吧，风云从堂姐对面的位置移到了她的侧面，探身在离他很近的地方，小声地把自己和侯龙涛巫山云雨的过程很详细地讲了一遍。在那期间，冯杰的眼光摇移不定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呼吸也不均匀了。姐，他知道那天晚上是你了？什么？冯杰被这句话突如其来的吓了一跳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把桌上的咖啡撞得叮当叮当直响。他知道了？坐下坐下。冯杰慢慢地坐了下来。他怎么知道的？
我告诉他的。
你？冯杰的脸色煞白，你怎么能？
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情他有意，我来牵线你也能开心点吗？
一切男性社会的世俗陈规在冯云的思想里没有任何的地位，他的行为是以自己的道德标准为规范的。
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对他可没情，你别胡说啊，胡说。
风机的头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。你对他没情？我胡说？风云诡秘地看着姐姐，刚才我说到他受伤的时候，瞧你那个担心的样子呀，你老公出车祸住院你都没那么坐立不安吧？
哪有啊？
冯杰的否认完全是苍白无力的，世人就能看得出他心底到底有没有喝龙汤。我说姐呀，人生在世也就是几十年的事，
既然碰见了喜欢的人，没必要躲躲闪闪的吧。你不愿意让玉倩知道，我能理解，偷偷的约会几次还是可以的吧。你越说越离谱了啊。有什么离谱的？你入张家的门都已经20多年了，做到什么好处了呀？你那个老公啊，根本就是个无情无义的王八蛋。你不开心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解放一下了。我已经跟何龙涛说了，他对你啊不是没有感觉，男欢女爱，两厢情愿，你不要再傻下去了啊。其实风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明什么，他只知道姐姐现在这种空闺怨妇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了。好了，风杰猛地把头抬了起来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这件事了。好吧好吧，不说就不说，发什么脾气啊。风云一看姐姐真的有点生气了，也只好暂时作罢，可他没有打算就这么算了，对方的口不应心再明显不过了。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，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，风杰仍旧是无法入睡，妹妹的话还是在耳边不断地重复着，一次只有一次，那一次就足以让冯杰对何龙涛不可忘怀了。他给自己的吻里充满了无尽的爱恋，那双在自己身上抚摸的大手是那么的情意绵绵，可是自己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被爱。虽然知道他当时所爱的对象并非真的自己，可是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，每次回想起来还是不仅会怦然心动。但是说跟何龙涛再重温鸳鸯梦，冯杰是想都不敢想的。除了上次的意外，他已经6年多没有做过爱了。她是个很传统的女人，别说背负透汉子了，他甚至一直以为性是年轻人的专利，女人一旦超过40就步入了老太婆的行列，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再去想那种事了。冯杰的老公的心思本来就不在妻子的身上，他不要求任何心意，也就不搭理他。虽然冯杰的身体时不时会向他抗议，但好歹没有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，偶尔的滋味也就混过去了。但是自打那晚之后，冯杰再也不可能心如止水了，每当一想起那个男人就浑身不自在，好像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他的名字。冯杰也极力的想要强迫自己不去想何龙涛，可身边总有人提醒自己，不是儿子就是老公，要么就是女儿。更可怕的是，儿子和老公越是骂何龙涛不是东西，冯杰就反而越觉得何龙涛越是个好人，因为他内心深处最明白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不是好人。女儿越是说何龙涛无情无义，她就反而更觉得何龙涛越是有情有义，因为她知道何龙涛是真的爱玉倩。今天下午冯云的话更是让冯杰心潮澎湃，他完全不觉得何龙涛会对前女友的母亲、现任女友的堂姐产生兴趣是大逆不道、不合人伦的，他只觉得很高兴，哪怕是自己并不会做出任何的回应。冯杰坐了起来，今晚的天气很好，他盯着明亮的月亮痴痴地发着愣，孤枕何止是难眠呢。冯杰的右手不自觉地伸进了自己的睡裤里，在蕾丝内裤上揉搓着，那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是湿漉漉的了。女人闭着眼睛，双眉锁在了一起，左手缓缓地解开了3个睡衣上的扣子。不能，不能想他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脑子里讲着不可以，嘴里却仍旧轻声地呻吟着，手伸的动作也丝毫没有迟疑。冯杰把左手的食指放进嘴里润湿，然后用指腹压在了纯粉色的奶头，辗转了起来。慢慢的，手指上的唾液干了，他干脆用手捧着自己的丰满幼乳，使得勃起的乳头指向正上方。冯杰低下针手，一条晶莹剔透的银丝从他的堂口中垂了下来，
落在了粉红色的乳晕上，他把口水均匀地涂抹在了乳头上。也许有了这样湿润的感觉，会有在被男人的口舌挑拨的错觉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来招惹我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两颗亮晶晶的泪水从女人紧闭的双眸中滚动而出，而她美艳的脸颊上留下两道湿痕。风起身子向后一倒，躺在了床上，双腿绷直了，手指拨开自己内裤的裤裆，插进了艾叶泛滥的逼缝里。龙头，龙头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，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找到了心仪的对象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可不能与心仪的对象比翼双飞，甚至是连互诉衷肠都不可以，那就是不幸中的不幸了。第143章周年纪念。星期三下午，何龙涛刚刚在办公室里疼爱完了如烟，正把他抱在怀里温存。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是左卫从美国打来的。
有结果了，咱们的对象选对了，阿诺以绝对优势胜出。哼，那你可以开香槟庆祝了。你什么时候过来？还不好说，看国内的事情怎么样吧。你照咱们定好的计划办就是了。
USA 在加州历史性的州长 Rico 中向候选人之一的阿诺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现金，这倒不是因为何龙涛或者左卫有什么长远的政治眼光，不过是一场赌注，选择阿诺，输了不会有现金之外的损失，赢了却会有很高的回报。下了班，如云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小洋楼，月玲把他送到了大门口，就回家陪父母去了。何龙涛从下午开始就不知去向，看来他今晚要自己一个人过了。女人疲倦地打开了大门，习惯性地去摸墙上的开关，但手却停在了半空中。厨房外的小方桌上有三支点燃的蜡烛，微微跳动的烛光将屋子的一角映着了暖洋洋的淡淡的橘黄色。何龙涛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皮鞋擦得锃光瓦亮，微笑着从桌边走到有点发愣的艾琪身前，在他唇上轻轻一吻，拉住他的一只玉手。
入席吧。
你又搞什么？如云扔下皮包，让男人领着自己来到桌前，等他为自己拉出椅子之后才优雅地坐下。
我还以为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。
忘了自己的生日也不会忘了今天的。
何龙涛并没有入座，而是仍旧站在女人的身后，在她的肩膀上温柔地揉捏着。
累了吗？
不累。如云歪过头压住男人的手。
不知不觉就一年了。
是啊，都一年了。
何龙涛弯下腰抱住女人的双肩，在她香喷喷的脖颈上舔着。
我的小云云一天比一天更漂亮，更让我心动。
你呀。
如云用一条手臂揽住男人头，用脸在他的头发上磨蹭。
你可真是女人。
哼，你是我的嫦娥姐姐吗？弟弟当然要逆着姐姐了。你不喜欢我逆着你？
喜欢。
这一年来我还让你满意吗？
只要你有上进心肯努力，我就满意。
要是在普通人眼里，何龙涛这一年可算是成绩斐然了，但如云每天都在和几亿、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美金打交道，虽说不是他自己的，可时间一长，对于小数目也确实就没有什么感觉了。
你放心吧，我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
我相信。如云拍了拍男人的脸颊，
我都饿了，
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？
等等，就想着吃。
何龙涛站了起来，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一个长条的蓝色盒子，把它冲着女人打开。
周年快乐。
盒子里躺着一条差不多有半指宽的白金镶钻手链，正中间有一颗红宝石。
帮我戴上吧。
如云笑着伸出了手。这件礼物虽不是价值连城，但重要的是爱人的心意。其实他早已知道自己会得到这条手链，因为薛诺、如烟和月灵都已经有了，只不过宝石的颜色不同罢了。他们的分别是绿、黄和橙，是与他们的纹身相对应的。何龙涛单膝跪地，把手链戴在了娇妻的腕上，然后就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吻着。
等我再强大一点，我就把手链换成全钻的项圈。
你还有一年的时间，
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何龙涛站起来，为爱妻倒上半杯红酒，然后把他面前的圆盖揭开了，里面是一份牛排餐。
啊，你连牛排都会做？
不是我做的。
何龙涛在对面坐下，抄起了刀叉。
从马克西姆订的。
哼，他们管送外卖。
哼，
何龙涛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回答。只要价钱合适，任何服务都可以买到的。两人边轻声细语地聊着天，边享用着美味的法式蘑菇牛排和上好的红酒。男人最终还是忍耐不住了。
你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吗？
唉，如云放下餐具，用雪白的餐巾擦了擦嘴。我就怕你问这个。
你给忘了？
不是，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只不过还没入关呢，卖方把发货的日子弄错了。
朱云把餐巾往桌上一甩，
哼，一提起这件事情我就生气，我正要考虑要不要告他们呢。
别生气，别生气。
何龙涛起身来到女人跟前，把她拉了起来，紧紧抱住她丰满的身体，吻着她的红唇。
气坏了我的小云云，我可要心疼死了。
因为喝了点酒，朱云的脸颊已经微微的泛红了，在烛光的映照下更是美得不可方物。她伸臂搂住男人的脖子，妩媚的一笑。
我的牙都要倒喽。
哼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还要进口？
现在告诉你还有什么意思呀？等你见到东西不就知道了？
不嘛，我等不及了。
何龙涛把脸埋在女人的镜像间，用嘴唇摩擦着他敏感的脖子。
告诉我吧，告诉我吧，求求你了。
朱云放荡的笑了起来。
痒死了。好了好了，告诉你就告诉你吧。
一辆法拉利的 F1。 啊？
何龙涛上身向后一撤，惊讶的看着女人，嘴张的比井口还大。
怎么了？犯什么傻呀？
如云把一根手指伸进男人的嘴里，拨弄着他的舌头。
法拉利 F1、
喜欢吗？
喜欢吗？
何龙涛合上嘴，吮了吮女人香甜的玉指。
我叫你妈得了。
如云扶住男人的脸，给了他一个湿吻。
你愿意怎么叫我都行。
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。
何龙涛当然知道 F1 的价值，那是世界上最昂贵、速度最快的跑车。跟他一比，自己那辆兰博基尼 VT6.0 就有点相形见拙了。
你喜欢就好，反正我这辈子就只买两辆车，一辆是我在美国时的小 Ford， 一辆是给我老公的礼物。
何龙涛快要感动死了，
他死死地抱着女人，闻着她身上花朵般的体香，好像要把她挤进自己的身体里一样。如云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他一把揪掉自己的发髻，甩开一头乌黑卷起的长发，然后抱住男人的脑袋，拼命地把舌头往他的耳孔里插着。
老公，我好累，想去洗个澡。